我们今天看创世纪的十二章。创世纪的十二章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章。上次呢，我们讲了一点点，只是讲到了说和亚伯拉罕立约。然后呢，我们也讲了一点巴别塔，是不是？巴别塔我们也讲了。那我们看到了呢，神呢是要赐福给人的，不单是从亚伯拉罕那个时候，是神造人的时候他就定义要赐福给人，对不对？所以呢，但是呢，神的这个计划呢，在一点一点的不断的在启示给人，在启示给人。为什么呢？因为人犯罪了，悖逆耶和华神，因此呢，神要一点一点的来显明他的对人的这样的祝福。因为创世纪当中神造人的时候呢，就已经说，哎，我要赐福给你，要大大的赐福给你。那么到了第十二章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了说，当挪亚结束之后的话呢，我们看到一代一代有生有死，一代一代有生有死，人又好像又恢复到了亚当之后的那种状态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人就出来了，叫亚伯拉罕。十二章的第一节说，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也要叫别人，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是神主动的呼召亚伯拉罕，主动的呼召亚伯拉罕说你要跟我走。那么亚伯拉罕呢，他就没有说什么，他就跟着神就走了。而且呢，要去到什么地方呢？亚伯拉罕自己都不知道。所以这呢是一个信心，就是希伯来书当中所讲的是未见之事的实底。他没有见到那片地是哪儿，但是呢他知道神要带我去，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他没有见到那地方，但是他知道神要在那个地方要祝福他，就按照他所说的。所以呢，我们再看耶和华神和亚伯拉罕他的约，他说我要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所以这里核心的部分呢，是神要赐福给他，然后也要让他呢使别人得福。赐给他的福是什么呢？要他成为大国，然后让他的名为大。然后呢，马上就讲到了一件事情，说什么呢？那么你和周围，这个是和神之间的关系哈，这是和神之间的关系。和人之间的关系呢，就是说为你祝福的我也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也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得福。好了，那里这边就讲到了一件事情，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这里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也咒诅他。也就是说，亚伯拉罕他和其他族类的关系是由谁来掌管的？是由神来掌管的。看到了，不是你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了，而是说呢，你跟地上万族之间的关系呢，是神与他们的关系了。就是你祝福亚伯拉罕，那就是我也祝福他，你咒诅亚伯拉罕，我也咒诅你。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那么亚伯拉罕站在地上与万族之间的关系呢，他就不再是他们个人的关系了，而是什么？是神与他们之间的关系了。那么这里边有个很大的问题在里边是什么呢？就是亚伯拉罕必须要顺服这个约。然后下边就说，那么神要借着亚伯拉罕与地上的万族建立关系呢，也是有一个目的的，目的是什么呢？也是祝福。看到了，他也是祝福，他也不是想要害那些其他的人，而是要祝福。所以我们就在这个约当中，我们看到了核心的部分，就是神拣选亚伯拉罕，要不但要祝福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子孙，而且要借着亚伯拉罕祝福地上的万族。地上的万族呢，那亚伯拉罕跟地上的万族之间的关系呢，必须是神与他们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自己建立的关系。我们有没有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今天，我们是要借着圣灵来建立我们的关系，而不是靠情感来建立我们。这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好了，这就是亚伯拉罕之约。然后呢，一会儿我们再接着再引申再往下。好了，神与亚伯拉罕立了这个祝福他的约，并且呢也建立了我要带领你与地上的万族来建立关系，然后你就可以祝福他们的。然后第四节，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与他同去，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好了，那么我们这里边看到了一件事情，亚伯兰呢，他没有问什么。亚伯拉罕最大的特点是他不问，他就直接去了。去了呢，罗德也和他同去了。所以你看哈，神是与谁立约？与亚伯拉罕。
与亚伯兰立约，但是呢，罗德也跟他去了，所以我们看着哈，很有意思的。言外之意呢，这个罗德呢，实际上也在这个祝福的里边。对，好了，然后呢，我们看第五节，第五节，亚伯兰将他妻子萨莱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前面我们看到了哈，神拣选挪亚，使他家另外的七口人得救了，但是拣选亚伯兰呢，你看就是很多人了。你看到了，就甚至他的侄儿都在这祝福当中，还有他的家人。然后呢，下面说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示剑这个地方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示剑是什么呢？是进入迦南地的三口，一进去就是示剑这个地方。我们记不记得那个叫谁啊，雅各。雅各回到他跟他舅舅那回来的时候，也在示剑也待玩，最后出事了，对不对？所以示剑这个地方呢，相当于迦南地的一个入口，一进去就是示剑这个地方。所以他到了示剑这个地方呢，说有个摩利的橡树那里，那是迦南人住在那地。也就是说他们进到了迦南地的入口的时候呢，这里边告诉的很明白，说哎，那时候呢有迦南人住在那边。迦南人是谁呢？就是迦南的后代，就是韩的儿子的后代。然后他就说，亚伯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筑坛的意思呢，我们以前都讲过，什么叫筑坛呢？敬拜。敬拜是什么意思呢？就表明耶和华你是我的神，就是你是我的神，这是对神的一个认可。那么我们看这个时候呢，是非常的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神把他领到了这片地，说哎，这片地我领你要来的就是这片地，而是这片地的我要给你。那么亚伯兰这时候马上就在这里献祭。献祭呢，他在这里有两件事，两个意思。一个事情是什么呢？耶和华你是我的神，你是我的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对耶和华是我们的神，主耶稣是我们的主，这个呢我们一定要认识的非常，要刻骨铭心的去认识，否则的话我们就不能够很好的去生活。那这里边亚伯兰承认耶和华你是我的神，为什么我献祭给你？献祭给谁？就是谁就是他的神呢？这是谁说的？保罗说的，哥林多前书里面说的，你献祭给谁，谁就是你的神，那是他的神。另外一个呢，他也是纪念这个约，这是第一次成就，先这片地先给他了，对不对？好了，那他就在这片地就立一个神，你不但是我的神，你也是这片地的神，因为这片地是我的，这片地是我的，那这片地呢，我在这片地呢，这就是你是这片地的神，也是我的神。然后呢，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是很大的。然后呢，我们就看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所以他现在就开始什么？开始往迦南地里边进了。但是你看亚伯兰当往迦南地里边进的时候和谁很像呢？和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的时候很像的，对不对？过了耶利哥，然后他们也第二个城攻拿爱城，对吧？所以你就看到他也是在往那个迦南地里边的进军，到爱城，在那里呢又筑了一座坛。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个坛，然后呢求告耶和华的名。因为呢耶和华你知道告诉他，后面告诉他说，你脚掌所踏之地都是你的，你放眼望去这都是你的。所以他走到哪里呢，就给神做一个坛，表明什么呢？这个地方是属于神的，是神所赐给我的。然后就求告耶和华的名。后来亚伯兰又渐渐迁往南地去，因为那片地是他的嘛，他又往南边去。这时候呢，亚伯兰他的家大业大哈，这个牛羊他需要很多的地方了，草场，又开始往南地去。然后那地遭遇饥荒，因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埃及去，要在那里暂居。所以这个时候怎么样呢？迦南地那个地方开始出现了饥荒，出现了饥荒呢，那么这个亚伯兰因为遭遇饥荒了嘛。那么这个饥荒不单是粮食的问题，也是这个草场的问题，他就怎么样，就下到埃及去了，他要在那里暂时躲避一下这饥荒。将近埃及，就对他妻子萨莱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要杀我，却要你存活。 所以呢，有很多的有一些不同的解法呢，写这段经文，他们认为呢，这个亚伯拉罕呢，在这里边实际上是没有信心，他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但是呢，圣经里并没有这样讲，圣经里并没讲他做个错误的决定，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呢，并非不是首先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基督徒呢，也是有这种常识性的东西的。你比如一个人拿刀来拉你，你要不要走？你走是不是说明你没有信心呢？那不是的，我们要有这个，那地方有饥荒。那么我们换个地方去是可以的，不是不可以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基督徒是不是凡事是凡、哦、万事大吉呢？不是的。你比如说像那个叫什么那个海啸啊、地震啊，死不少基督徒的。四川的那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汶川地震也死了很多基督徒的。所以我们基督徒也会遭遇这些东西的。所以我们就讲到苦难，苦难以前我们讲过，从几方面来。一方面是神熬炼我们，另外一方面呢是仇敌攻击我们，另外一方面呢是我自己犯罪，我们自己犯罪，对吧？所以当这个亚伯拉罕他往那边走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人解读似乎很属灵的，他觉得说，哎，亚伯拉罕首先呢他不应该再往南地迁了，他就应该在世界那地方待着，他没有信心，他自己要找自己的好地方。但是神的确说那片地都是他的，他往哪走有什么错吗？没错的。另外一个，那片地出现了饥荒，那么他说你要依靠神，神就从个窗天上掉玛拿，这个解法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根据哈，因为圣经里并没有讲到其他的地方又降下玛拿的。我们讲路德记的时候也是如此的，当讲到路德记也是在伯特利，对不对？拿俄米和她丈夫以利加拿也是那个地方出现了饥荒，他们就逃到了哪儿？逃到了那个
摩押地，
所以就说你看他就没有信心，有信心就应该在那边，就这么，这不是，这是一个，而且这里讲的非常清楚，他在那里是暂居，所以因为圣经没有论定的事情，我们就不要论定它，因为有些人把这个作为亚伯拉罕第一个很大的一个失败的，实际不是的，但是呢，他的失败在于去埃及有问题没有？没有。但是去了埃及之后，他就不是凭着信心去埃及，你明白我的意思啊？因此呢，就发现这个事情，说埃及人呢有这个习惯，就是抢别人家老婆。那么抢别人家老婆呢，那你先把人家丈夫得先杀掉了。所以亚伯拉罕就说这个，你就说是我妹子吧，你别说是我太太了。你要说是我太太呢，他们可能把我杀了，把你抢去了。然后呢，及至亚伯兰到了埃及，埃及人看见那妇人极其美貌。法老的臣宰看见他，就在法老面前夸奖他，那妇人就被带进法老的宫去。所以你看哈，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如果说哎，人家看那个妇人漂亮，她有丈夫，那么埃及人可能把她丈夫杀掉，那你说如果她没有丈夫的话，那人家更不是名正言顺的把她拿到宫里边去嘛，对不对？所以这反而人家更名正言顺的说，那赶紧就带进宫来吧，反正是她妹妹，对吧？没出嫁的妹妹，但是很漂亮，那萨拉一定很漂亮，而且你想啊，那时候那人他活萨拉活一百二十几岁吧，一百二十几岁，应该是一百一十几岁。你想想，我们现在如果要活到一百一十几岁，那时候刚六十几岁，那不是一半的岁数吗？如果比我现在活到七十，相当于三十五，那正漂亮的时候。所以你要想象一件事情，什么夏娃啊？夏娃五百岁的时候可能还很漂亮呢、啊。所以呢？就带进去了，法老因这妇人就厚待亚伯兰，亚伯兰得了许多的牛羊、骆驼、公驴、母驴、仆婢，那这是大舅哥嘛，对吧？如果按他的说法，这是大舅哥，那肯定得虚着点，大舅哥就像爸爸一样的。你知道我们那个叫什么？我们那边呢，结婚呢有一个，不知道你们那边有没有这个习惯？我们叫娘亲舅大，舅舅是很大很大的，所以在结婚的当中呢，舅是最大的，舅舅是最大的，娘家的舅舅是最大的，所以呢。这个呢是舅舅，哎呀，这个把他妹妹给娶来了，这所以呢就哎呀给他很多的这样的牛啊驴啊，这亚伯拉罕呢还得了财了。十七节说，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降灾与法老和他的全家。所以这时候我们看到什么？耶和华神出手了。后边我们会看到耶和华神一直在保护着谁？一直在保护撒拉，因为撒拉是不能让别人碰的，绝对不能碰的。为什么？因为以撒要从他出来，所以耶和华神就插手了。也就是说在亚伯兰软弱的时候，你看到神就开始帮助他，亲自介入。 就降灾于法老和他的全家。法老就招了亚伯兰来说，你这向我做了什么事呢？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他是你的妻子呢？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这里面这个法老就明白过来了。法老明白过来就跟亚伯兰说，说你这做的什么事啊，你是你太太，你就说是你太太吧，你干嘛说是你妹妹呢？差一点，我差一点犯了错误。然后说，为什么说她是你妹子，以致把我把她娶来要做我的妻子？现在你的妻子在这里，可以把她带走，快带走，要不我就完了，我全家就完了，赶紧带走。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当亚伯拉罕第一次与外人开始建立关系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他是得到了什么呢？得到了羞辱，是不是被人家羞辱了？人家怎么说？说亚伯拉罕你做啥事啊？这是你太太，你就说是你太太呗，对吧？你干嘛说是你妹妹？以至于我差点都犯了罪，你看我家遭灾了，若不是这样提醒的话，我就完蛋了。所以你的太太赶紧拿走吧。所以我们看到亚伯兰呢，在这里边呢，来到了这埃及地呢，实际上他这个被后代并不是因为神，而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撒拉。所以他就得到的是羞辱。然后呢，第二十节，于是法老吩咐人将亚伯兰和他的妻子并他所有的都送走了。好，那么我们今天的重点在哪里呢？今天重点我们看到的是，神不但把亚伯拉罕带出来了，那么亚伯拉罕不但顺服他了，而且呢已经带他们到了哪儿呢？到了神所应许的这片迦南地。到那个地之后，那么这个亚伯兰呢，他就在那里开始给耶和华神祝坛，说耶和华神你是我的神。实际这里边我们也看到了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耶和华神的信实。亚伯拉罕也看到耶和华神的信实。好，那么这片地呢也是属于他的。那么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亚伯兰后来在这里边挺高兴，在这片地里挺高兴，从东地迁到东地，然后迁到南地，遇到饥荒。但是当他面对埃及人的时候，他要去逃荒的时候，他没有凭着信心，因此怎么样？因此受羞辱。但是呢，神的确是怎么样呢？神的确是帮助他把这个撒拉呢又给撒来呢又给夺回来了。好，那我们就看亚伯兰，这是亚伯拉罕的起点，信心的起点。因此我们看到这个起点的时候呢，并不是很完美的一个起点，这并不是一个很完美的起点，对不对？我们看到亚伯兰这并不是一个很完美的起点，但是呢我们看到前面那个约呢却是非常的稳固的一个约，像个磐石一样稳固的约。但是当亚伯拉罕开始迈进信心之旅的时候呢，走的并不好。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当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不要把这一件事情把它看穿。有一我记得第一次跟人家查，人家就跟我说，严弟兄你不能这样讲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你怎么能说他走得不好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看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这些信心伟人，后边我们会看到雅各，后来我们看到约瑟，就是我们要看信心的伟人，他不是生来就是信心伟人的，他不是生来就是信心伟人的，因为每个人都是罪人。但是我们去看到的，我们看到的是那个磐石，我们看到的是那个约。当我们看到那个约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他走的每一步路虽然可能是歪歪扭扭的，但是那个约是确实的，神要按照他的约来恩待亚伯拉罕，不会因为亚伯拉罕他有一些错误怎么样，以至于这个约就被毁坏了。神会立约，神也会保守这个约。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呢，我们的重点呢两点。第一点，亚伯拉罕信心的开始。所以亚伯拉罕信心的开始并不是好，跟你我是一样的。圣经并没有因此因为亚伯拉罕或者是雅各或者是他们这个开始的信心并不是很好，以至于怎么样呢？我们后边神就把它废掉，没有的。神的旨意一定要前行，那想到了我们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也不是信了主之后我们就成了一个超人，也没有，我们有很多的软弱，我们也有很多的走得不好失败的地方。但是呢，这并不能够改变神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所发出来的旨意，他要拯救我们的旨意，这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所以呢，我们今天呢要正确的看待每一件事情。如果我们能够及时悔改，那是最好的，依靠神继续悔改那是更好的。但是我们也相信我们的一切呢都掌管在神的手中，一切都掌管在神的手中。圣经告诉我们，即便是我们跌倒的时候神都掌管的，对不对？说一人纵然跌倒七次，神都会把他扶起来的。所以我们要坚定信心。那么 我们第二件事要讲的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约。首先我们看到这约是神与亚伯拉罕主动立的。约这个概念呢，我们也是一样的，非常的明确。我们要不明确，因为后边圣经你会发现，当讲到信心的时候也好，讲到主耶稣的救恩的时候也好，讲到我们重生得救也好，都提到了，毫无例外的提到了什么？提到了这约。这约呢，我们想是不是亚伯拉罕说，哎呀，耶和华神，我不太相信你，咱俩得立个字据。人和人之间立合同是为什么呢？
不信，
彼此不信嘛，对吧？叫什么？怎么说？口说不算，口说无凭，立字为据，立字为据是吧？我们写的。但是呢，这里边我们看到的不是因为亚伯拉罕，所以人呢有资格和上帝立约吗？你没有资格和上帝立约，也就是说你没有资格去不相信上帝，因为他是无限的，说什么他就有，说做什么他都行的，都能做成的。但是呢，这里面很奇怪的事情就是什么呢？是神主动和亚伯拉罕立约。这个换句话说，人神呢是用自己来做这个约的一个担保，这个真的很重要一件事。我们今天买房子要不要有担保？要啊，首付就是担保，对吧？你的工作，你的老板开的信就是担保，必须有人担保。为什么担保呢？怕你付不起，对不对？有一天你真的工作没了怎么办？你还不起了怎么办？所以这是担保。但是上帝呢，他实际没有担保的一方是人，是人。但是神这方呢是充足的，但是神呢他用自己来做这个约的保证。所以怎么我们怎么知道呢？耶和华神怎么启示？他说我指着自己的名启示，因为没有比他太大的了，他启示他自己就是这个保证了。所以我们看到了，首先第一个是神主动和亚伯拉罕立约，这个不是亚伯拉罕他没有资格跟神立约的，而是神主动与人立约。而且呢，我们看到了这个立约呢，不单是神主动的一方，而且是什么呢？他是祝福的，他是要祝福的，他不是要约束你的，他不是要约束你的，他是要什么呢？要祝福给你，让你在祝福当中能够得享自由，在自由当中也得享神的祝福。这个我们必须清楚。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讲到约的时候呢，是一种约束，没错的，是一种约束。但是呢，神这个约的目的是要祝福，换句话说，就在这约当中的约束也是祝福，这个约当中呢，约束也是祝福。那么后边我们看到，当神和亚伯拉罕的我们还会后边还会看到神和亚伯拉罕继续不断的在补充这个约的时候呢，就讲到说他的后裔的约束是什么？要谨守遵行他的律例典章，你得听他的，你才能够得到祝福，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此呢，神的约当中的约束条款也是为了祝福的缘故，他不是为了什么辖制人。而我们人与人之间立的合同是什么呢？是一种约束，就是对你恶意的一种约束。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签过合同，我们以前跟人签合同的时候，实际我们心里边想的都是坏事。人与人之间签公司和公司之间签合同的时候想的都是坏事。你比如说我们要跟一个船运公司，或者说我们要在一个公司里边要进货，当我们要进货签合同的时候，我们想的那合同上所有的条款没有一个条款是好事的，都是坏事。万一你不给我怎么办？万一你给我的有次品怎么办？万一钱到了货不到怎么办？万一都是没有一件是好事的，没有一个好事说你要多给我一个我怎么办？如果你给我这些价钱偏低了吧，没有好事的，都是坏事。这是人和人之间，所以呢，人和人之间是合同呢是什么呢？这个约呢是互相约束那个恶的。但是上帝不一样，上帝是完全是要祝福的。所以呢，即便是他约束说你要遵行他的律例典章，你不可以犯罪，这都是祝福，你要清楚。所以这个约呢，它是个祝福的约，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的，而且是神单方向的，神自己做保证的。因此呢，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我们就能够明白亚伯拉罕为什么不说话。亚伯拉罕很少说话的，在这里边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是祝福的，而且是神他用他的永生来做保的。这个你又为什么要怀疑他呢？你不需要问的。好，那下面呢，我们再看这个约。这个约呢，不单是要使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蒙福，而是要使很多人得祝福，要他们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所以不是神偏爱亚伯拉罕， 当然神是偏爱亚伯拉罕，但是呢这并不违背神公义公平的原则，因为神要拣选他做其他万国列国的一个祝福的，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看到了亚伯拉罕的祝福是什么呢？这个约给亚伯拉罕带来的祝福是什么？他赐福别人，但是自己蒙不蒙福？
蒙福，
也蒙福。那么亚伯拉罕想得到这个福，他需要的是什么？要信神，对呀。所以呢，我们看加拉太书，所以我们就能够明白，我们借着加拉太书再去明白那个罗马书。加拉太书的第三章，我们就能够明白什么叫因信称义。保罗这里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呐、耶稣基督定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说这些加拉太人怎么样呢？受迷惑了。他迷惑了什么了呢？他们转离了耶稣基督定十字架这个救恩了，他们开始这个信心呢开始有一些掺杂了，不一样的。他说，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事情，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你们是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体成全呢？那么我们从亚伯拉罕这里边，我们可不可以看到这一点？亚伯拉罕和神立约，神和亚伯拉罕立约，是出于亚伯拉罕的行为吗？是出于亚伯拉罕的信心，对不对？因为说亚伯拉罕信神，神在称他为义，对不对？挪亚也是一样，挪亚是因为他在神面前蒙恩，神在称他为义，对不对？才拯救他。所以这里边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是如此。我们难道是因为我们的行为在？不是的，完全是神主动的，完全是神主动的。因此以弗所书当中怎么说？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亚伯拉罕蒙拣选也是本乎恩，这是一样的。然后他说，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体成全吗？也就是说，神主动的以他绝对的这样的权柄和主权和亚伯拉罕立约，要赐福给他。那亚伯拉罕还要靠自己做得好来讨神的赢得这个约吗？不是你赢得的，这个根本上来讲不是你赢得的。他说我们今天基督徒也一样，我们基督徒呢，神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所赐的恩典呢，这也是一个神，完全是出于神的主动的，要赐恩予给我们的。他说那我们现在还要拼命的去做好事去赢得这个救恩这个恩典吗？不需要的。因为入门是靠着神，那么你这个成圣呢也靠着神。然后说，你们是这样无知吗？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看到了，受很多的苦。然后呢，下边说，我们很快的看哈，因为后边重要。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也就是说，圣灵住在我们的里边，是因为我们好吗？他住在我们里边呢？不是，是因为我们听信福音，是福音把我们拯救了。他来住在我们的里边，说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了。所以我们现在就明白了，亚伯拉罕的义是什么呢？他是借着信心来得到的，对不对？是借着信心，并不是因为他完全的好，出于完全神的主动。下边就说，所以你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这里讲到了外邦人，看到了，看明了叫外邦人因信称义，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所以我们就能够明白他这个里边核心的部分在哪里。所以并不是说这外邦人，你知道对犹太人来说呢，这福音传到外邦人当中，他们是不可思议的，他们觉得说这福音是给我们的，干嘛给他们呢？这弥赛亚是我们以色列人。但是呢，保罗在这里就解明了一件事情，因为在亚伯拉罕之约里边已经讲到了亚伯拉罕是神所拣选的祝福外邦人的一个管道了，祝福外邦人的一个管道了。所以我们因为亚伯拉罕一样的信心，那么我们也可以从亚伯拉罕一同得福。下面就重要了哈，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常记得，凡不常照着律法书上所记的一切事去行的，就是被咒诅的。这个犯罪呢，必须守律法必须是完全的，否则的话就是被咒诅的。说没有一个人可以靠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常记得说，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神在也借着先知告诉你们，靠行为你肯定不能够得救的，你必须要靠着信心。
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事儿就必因此活着。基督既为我们受了，下半讲重要了哈。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常记载说，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
好了，那么耶稣，这是新约，这是新约哈。新约的意思是什么呢？是神的儿子替我们承受我们犯罪所要被咒诅的，这是新约。好了，那么我们看跟亚伯拉罕那个约相比啊，
然后下边他说，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了，因耶稣基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到所应许的圣灵。
所以这里就讲到了说，亚伯拉罕的福，什么叫亚伯拉罕的福？什么叫亚伯拉罕的福？不但亚伯拉罕自己可以因着信蒙福，也可以是什么？也可以是外邦人也因着信也蒙福。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因此我们就看到了，今天我们因信称义，我们的信心跟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一样的。我们今天所蒙的福不是临时产生的这一件事，而是神在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已经在这约里边就已经注定了，我们要借着什么？借着信心要在他的儿子的救恩里边蒙福。而告诉我们，这位赐福者是神的儿子，他也，但是他也是谁？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那后边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慢慢往后看的时候，我们看到那里边讲的更加的清楚，讲的是什么呢？讲的说亚伯拉罕你的后裔要成为地上万国的祝福。那个后裔是指着一个后裔说的，不是所有的后裔，就是讲到这位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我们今天也有亚伯拉罕的福。这个亚伯拉罕的福是亚伯拉罕因着信心从神那里所得到的，而我们今天同样也是因着信心从神那里得到的。而这个福呢，也是因着立约我们才得到的，是神主动的，这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赐给我们的，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行为。因此我们就能够明白加拉太能够明白以弗所书，所以这就叫亚伯拉罕的福。这是非常重要的，讲到因信称义的一个重点。所以因信称义的概念呢，不是到罗马书才有的，亚伯拉罕那时候就有了。那么我们就讲到说，亚伯拉罕岂是因着雅各书讲说，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他称义岂是仅仅因着信心呢？他不也因着行为吗？是不是？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说他和这个罗马书是矛盾的，一点也不矛盾，和加拉太书一点也不矛盾。因为说什么呢？因为那里边要让我们看到，在雅各书当中讲的，让我们看到说，你说你信神，那你得有称义的凭据啊，你得有义出来才行呢。你没有义出来，那怎么能看到你是被称义了呢？所以那是个凭据的问题。因此呢，我们就看到了哈，弟兄姊妹，这因信称义的教义呢，不单单是好像是到了新约才有的，旧约就已经有了，而且从神呼召亚伯拉罕时候就有了。而且我们看到，当亚伯拉罕失败的时候，谁在帮助他？还是那位神。因此我们就知道什么？不单称义是靠着神的恩典，成圣呢也是靠着神的恩典。后边我们看到耶和华神一路与亚伯拉罕同在，一路与谁？雅各同在，来带领他，来保护他。因此呢，亚伯拉罕在死的时候，雅各在死的时候，他怎么样啊？神都给他极大的尊荣，他都表现出了信心的高峰，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今天也要明白，弟兄姊妹，因信称义，我们也因信成圣，这是一样的，这是同一个道理的。因此呢，我们不能说我们得救了，哎，就结束了，我们蒙福了。这个福你知道吗？是一个像个浇灌似的，不停的在浇灌下来。而不是说，哎，我得救了，那我就已经结束了，没结束了，得救一点都没有，还没结束了，因为我们还有一条成圣之路要走的。后边我们会看到亚伯拉罕这条路走的一点都不平坦，后来又发生这些事情了，对不对？以至于他儿子也发生这些事情了，对吧？从他的太太是妹子，最后也被人抢走了。所以呢，我们对约的概念呢，我们一定要想得非常的清楚。那么后边以后我们再讲新约的时候，还有。以至于我们后边讲到，如果你记得话，我们讲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的时候呢，那里边
常常提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约。当我们讲到这个约的时候，我们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位上帝是守约的，另外一方面我们会想到这个上帝呢是施慈爱的，他这个约是赐恩典的哈，不是约束人的。因此呢，以色列人把这约呢当成什么？当成宝贝呀，以至于神要把这约放在哪里？要放在约柜里。不单单表明耶和华神和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和他百姓之间的关系，而且更强调了一种什么？更强调了一种他们之间这种所属，你必须要顺服这种关系，这已经界定了。好，那么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在这个约当中，我们也看到了神在告诉亚伯拉罕，他的百姓和世界之间的关系呢，是由神来掌管的。我们并不是说我们这位神，我们的生活不能够独立于我们的信仰之外的，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如此。如果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面对不信的人的时候，或者面对信的人的时候，如果我们不被神所掌管的话，那也是不对的，这不叫真正的相信。完全的相信呢，就是是保罗所说将我们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什么意思呢？就是神由你来掌管。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或生或死是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就活着的就不再是我们，不再是我们想怎么样跟外界发生关系就怎么样跟外界发生关系，而是要按照什么？按照神的旨意来发生关系，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这就是听道和行道之间的关系。所以虽然这是只是一个很简单的约，后边呢在15章在17章在22章呢都重复了这样的这个约，但是在里边呢不断的丰富，但是核心的部分呢是没有变的。而12章呢，这是也是最简洁的最核心的这部分，就是神要赐福给亚伯兰，并且要借着亚伯兰怎么样呢？赐福给列国。所以后我们今天呢，就是在这个我们今天也是在这个约里边，前面我们看到了，对吧？是指着亚伯拉罕的那一个后裔，我们在那里边所得到的。而这个在亚伯拉罕的后裔的立约当中呢，也是如此，就是借着神所为我们预备的这个救主，他被挂在木头上，来替我们承担神的咒诅，这就是新约，也是神主动的，而我们呢，也是在其中蒙到这样恩惠的。而这个恩惠我们会发现，就是根源，我们追根溯源是哪？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哎，也是在这约里边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新约是根植于旧约的，它不是脱离旧约的，也不是与旧约是割裂的，它俩是一脉相承的。当我们去明白旧约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明白新约，当我们去明白新约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明白旧约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现在反过来，我们再去看新约的时候，你就绝对不会反对神的主权，因为这根本就不是，这不是你做成的。我们看主耶稣还在几千年之后才会发生的事情，但是亚伯拉罕的时代神已经开始告诉你，虽然是个影，但是呢人可以借着这个影的一个，而这个影呢不是一个虚幻的影，是谁呢？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影，我们可以借着在这个影儿上的信心怎么样呢？我们可以去建立未来的信心。保罗华许呢，他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比喻，他就讲的很好，他是不是比喻了，他讲的是很真实的。他说什么呢？比如说旧约时代的那些人，他们都是看着影儿的，对吧？亚伯拉罕是看着影儿，对不对？亚伯拉罕并不知道以后他的后裔当中会有一个是神的儿子，是耶稣基督，他不知道，但是他信神，他也是凭着信心，他凭着信心，但是并不意味着他完全。所以呢有一天呢，魔鬼呢会控告亚伯拉罕，说上帝你不是绝对公义的吗？你看亚伯拉罕撒谎，对不对？不是撒了一次谎，还撒好几次谎，怎么办？耶稣还没来呢。所以呢上帝会怎么回答魔鬼？上帝回答魔鬼说，你看加略山实际上挂了耶稣，亚伯拉罕的罪呢也是他赎的，因为主耶稣说什么？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世界上所有的人的罪必须经过这位神儿子说。你说但是他那边还跟那边挺远的，差好几千年呢。所以亚伯拉罕他的救恩可以跨越几千年呢？信心。我们今天也是，
我们是在后边两千年了。那你说耶稣提摩时，这个好像跨越了两千年，同样也是借的信心，也是借的信心。所以我们的今天的被称义的信心和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一致的。因为什么？因为这是神在他的立约的当中就已经显明了，这是他的旨意，不是靠行为，靠行为没有人可以得救的，谁能得救呢？所以我们就看到罗马书和加拉太书的不同在哪呢？加拉太书呢强调的是加拉太人，而罗马书呢是强调的所有的人，因此呢他第七章第八章呢把所有人都包含在这个，所有的人都是罪人，而加拉太书呢只是指加拉太人。而加拉太人的问题是什么呢？问题他要在这个神的约之外呢再加点东西进去。保罗在这里边强调说，不，信心就行了，你不需要再往里加东西了。而罗马书呢，罗马书讲的不是这个，罗马书讲的世人都犯了罪，都亏缺了神的荣耀，没有人可以靠律法得救，唯独谁呢？唯独回到耶稣的面前。所以他们针对的解决的问题和针对的人呢是不一样的。所以在罗马书呢他讲的就更加的广泛了，对不对？所以他提到了什么？他那里面提到了说，哎，你看雅各，你看以扫，你看以撒，你看以斯玛利，哎，又回到这个约当中了。当讲到以撒和以斯玛利的时候，又回到这个约里边了，对不对？因为唯独是以撒应许给亚伯拉罕的这个后裔，因此他出来的才算他的后裔的，这是出于西奈山的，是出于这个约的，所以又回到这个约的当中。所以当我们去查旧约新约的时候，你会发现反反复复的不断的在出现的约，圣经当中旧约当中也反反复复不断的在重复这个约。而重复这个约的时候呢，不是人在重复，是谁在重复？是神自己重复。你去查圣经旧约圣经当中都是神提到的约，没有人提到约的，很少很少，除非有先知为他的百姓祷告的时候，耶和华神求你纪念你与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但是大部分时间都是神要提醒他的百姓说，你不要忘了那个约哦，不要忘了那个约哦。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如此。为什么罗马书将我们的信心，上次我们讲的是第八章结束是吧，但是靠着那为我们死的耶稣基督，我就凡事都能胜过了。所以就是这个道理，是一个道理的，也是把那个约摆在里面。你看这约，你看这约，你看这约，你看这钉死的十字架，那就是按约而行，是慈爱的表证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听姊妹，我们就一点一点的，我们就开始跟随亚伯拉罕开始的信心之旅。亚伯拉罕是如何走这条信心之路的，我们也要学习。因为按照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当中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看他们这些人到底是怎么做的，然后我们来看呢信心的结局带来什么结果，然后我们再看神在亚伯拉罕的信心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是如何的帮助他的，以至于呢这位神呢在我们的信心成长之旅当中呢也是真实的。旧约为什么好？旧约好就好在这里，就是我们可以跟这些伟人们，无论他的成功他的失败，我们都可以跟他一同经历的。我们现在不是在看电影看亚伯拉罕怎么回事，不是，我们在跟亚伯拉罕 一同的经历的。当我们跟亚伯拉罕一起走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亚伯拉罕生命当中所遇到的，我们的生命当中都会遇到。我给你举个例子，昨天呢有一个姊妹跟我说，她说我现在呢我不敢领圣餐。我说为什么不敢领圣餐呢？她说因为，我说你信不信？她说我信。她说因为我不敢领圣餐，因为我比较害怕。为什么呢？她说因为现在呢我是做生意，但是我做生意的过程当中呢，我就会有些时候呢会做一些不太讨神喜悦的事情，但是这又没办法的事情，所以呢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另外一个弟兄就说啊，你这个信神的，你这事你必须得戒掉，不能做，不能做，坚决不能做，看到了。那他就说，所以我不敢领圣餐，因为什么呢？不做也不行。那我就在跟他说，我跟他说，我说姊妹，你可以这样的，你自己心里边有这个挣扎，表明你是信的，对不对？你心里有这个挣扎，表明你是信的，你不敢去领圣餐，说明你是信的。也就是说，你在这个环境这个世界的压力之下的时候呢，它胜过了你的信心。我说我不能够替代你的信心，让你说哎别做了别做了，因为你需要养家糊口，对不对？但是呢我相信呢，神是带领我们称义成圣的，他希望我们是远离这些罪恶， 我说你可以祷告，我也可以为你祷告，求神给你开一个门。怎么开我不知道，他可能给你又给你另外一个工作，对不对？那感谢赞美主。那么如果说神没有让你再改变一个工作的话呢，那么神也会在你现在这个工作当中呢，他给你信心也好，或者给你开某一样的门也好，这种样子会让你保远离罪恶，神会纪念你这份信心。所以我们生命当中都遇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去了下到埃及，这边饥荒怎么办，我必须走，没粮食了，家大业大。那个你知道那个牛羊啊，人呢一顿两顿不吃还可以，牛羊一顿两顿不吃不行的，那马上就得走啊。那很多的牛羊那就马上就要死掉了，你马上就得走啊。但是走了去埃及呢，埃及的地方又有抢老婆，怎么办呢？那你说怎么办？所以这个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我们可以今天凭着信心，哇，凭着信心去，你那是因为那你不是那时候亚伯拉罕，对不对？我们都可以讲这些话了，我要凭着信心，我感谢赞美主，我都可以讲出话。但是真正这个事实压到的时候，我们家里边遇到这种很现实的时候，你真的是你怎么办？而人在这种光景之下呢，很少有人去选择依靠主，都是要自己想办法。我们跟亚伯拉罕差不多的。但是呢，当我们去选择妥协的时候，你会发现呢，你得到的呢是羞辱，因为你没有依靠神。所以呢，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要学习让人去依靠神，而不是单单的用律法去套他。用律法去套他是很容易的，为什么呢？那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用我们的信心去替代别人的信心，他没有那么大信心，但是呢，你相信神会在他那个信心的程度之内可以帮助他。我们呢是一下就把他提到了100%的信心，不要做，远离罪恶。当然告诉他一定要远离罪恶，但是呢，不是我的信心来替代你的信心。所以呢，我们就要跟亚伯拉罕一同走的信心之旅的时候呢，我们不要把他一下子就立到了什么，立到了信心之父，而是我们要看到是在神的恩典和带领之下是如何他的信心成长的，这就是我们所要学习的。所以当亚伯拉罕他失败的时候，我们不要去责备他，因为圣经并没有责备他，我们也不要责备他。但是当他成功的时候，那么我们也感谢赞美主，因为神的恩典在他身上显明出来，我们也可以得到。因此呢，在希伯来书13章当中怎么说？说你们要效法，你们思念效法那些古圣先贤，效法他们什么？效法他们的信心。然后你再看他为人的结局，就是他按照信心去生活了，神怎么对他，对不对？然后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他是永不改变的。所以也就是说，亚伯拉罕凭着信心在神面前可以走过这样一个美好的路程。如果我们效法亚伯拉罕他的信心的话，那么神坐在亚伯拉罕上的工作也可以坐在我们身上。所以呢，我们今天在开始学习的时候呢，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到后面讲到雅各的时候呢，可能比亚伯拉罕呢更困难一点，因为雅各呢失败是比较多的。我们很容易就觉得亚伯拉罕雅各你一般人你都不好，我们不要看，因为你知道当雅各到最后的时候呢，他得到的尊荣呢是比他列祖都大的。雅各不但是起初不好，一路就不好，到最后才哎呀要死了之前，神要接他去之前，哎呀才开始敬拜神，但是神却给他极大的尊荣。神的心比我们的心大，神的心比我们的心大，神所看的呢比我们看的更加的长远。因此呢，我们看我们自己呢也要用神的眼光去看，要看得长远，这是一条路我们需要去走，去需要每个细节当中我们都需要去依靠神，依靠神来寻求神。神并不会因为我们的软弱失败就不管我们的，但是这个原则是什么呢？我们必须要有信心，这才是重要。因为神不单是立约的一方，他也是守约的一方，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他也是能够保证这个约能够完成的那一方。这个约最后能完成是靠我自己吗？不是的，这里边讲得很清楚了，加拉太书，靠着圣灵入门，你不能靠着肉体成全。所以我们现在就知道了，哎，我们这个信心开始有根基了哈，我们的信心开始有根基了。那信心根基是不是仅仅是因为亚伯拉罕呢？不是，在亚当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看到了，神给亚当祝福，要使你怎么样？ 后裔要多多的，天上是星，地上的沙那么多。当亚当和夏娃离开伊甸园的时候，神把他们赶出伊甸园的时候，神怎么说？免得他吃生命树上的果实，就和我们一样了。当他们出伊甸园的时候，神有没有让他们穿着无花果树的叶子去出去，或者赤身露体出去？没有，而是给他做了一个什么？做了一个皮衣。做个皮衣呢？做个皮衣，做个皮衣怎么样？遮盖他们的羞耻。所以当我们去讲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讲过了，第二章的时候讲过，第三章的时候讲过，人自己不能够遮盖自己的羞耻，必须是神给人遮盖羞耻才能够真正的羞耻。所以因此我们看，无论是旧约也好，新约也好，都是神主动的，完全没有人的参与的，不是应着人的要求啊，我跟你立个约吧，你要救我，不是的。因此我们今天需要放胆，保罗，我们就能够明白保罗为什么常常说我要放胆，因为这不是我赢得的，也不是我该得的，是神给我的。所以我们今天呢也要放胆。亚当当他犯罪之后，他选择的是什么？逃避，推卸责任。而圣经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坦然无惧的来到耶稣面前，求他的恩典。这个恩典呢也包括什么？赦罪的恩典。没错的，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确是带着羞愧的，但是还是需要坦然无惧的，因为我们知道他必按照他的应许怎么样，要赦免我，而且什么？他已经赦免我了。哎，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这就是约。我们今天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的话呢，或者说对大部分的世界上的人来说呢，这个约的概念呢，我们都很难把它理解的非常的透彻。但是对以色列人就不一样，那是他们的生命，因为他们就靠着这个约活着的。没有这个约，那就相当于跟神没有关系的。而有这个约呢，那表明我们是和神之间是有关系。因此我们就知道以色列人为什么那么骄傲的，因为我和神是有约的，你们都没有。为什么以色列人把外邦人看成像狗一样不洁净的？当然不好，但是我们反过来看呢，看到了他对这个约的重视的程度。我是属于神的，因为神在这约中有极大的祝福和应许。后边我们看从亚伯拉罕这个一直一路走下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神对亚伯拉罕如何的来祝福。这祝福当中也包括管教啊。后边我们可以看到了，你看那个亚伯拉罕罗德也跟他一起走了，本来也可以从亚伯拉罕那里和亚伯拉罕一同得福的，但是我们看到他就走偏下去了。所以盼望我们呢，我们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就开始学习亚伯拉罕。信心就进到了什么呢？进到了最真实的程度了。说信神就进到了非常非常真实的情况当中来了。我们也借着亚伯拉罕呢来学习我们如何来信神。好，我们今天就讲。我们有没有一些问题或者分享或者补充？
我想问一下，
嗯，
每次都说到救拯救救恩救恩，
嗯，
这个不仅仅是应该包括称义和成。不仅仅
救恩是救恩，只要是一个完整的救恩，就从开始到结束，就是包括整个的救恩。就说神呢，不但可以救你，可以使你活过来，而且能可以一直活到见主面的日子，就是这意思。因为这救恩呢，不单单是使我们活过来，而是说我们要进荣耀嘛。神救我们的终极目的，不单单是使我们活过来，而是进荣耀嘛，得荣耀嘛，罗马书。说当我们得荣耀，这个约才真正的完成。
那我想读一段经文，早上我读过的，
哎，
我是刚好跟你今天分享。
你是哪节经文告诉我？
是这个尼迦书。
尼迦书。
第七章。
嗯。
十八节到二十节。
嗯。
神呐，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然后说你产业之于你的罪过？
嗯。
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必再怜悯我们。
嗯。
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
嗯。
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你必按古时启示应许我们列祖的话，
嗯，
向雅各发诚实，
嗯，
向亚伯拉罕是不是，
嗯，
就是
是。所以呢，保罗呢就把这个联系在一起了，说有亚伯拉罕一样信心的人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这个约那里讲的说，神说必赐福你和你的后裔，所以不是肉身的是他的后裔，而是有亚伯拉罕信心的才是他的后裔。所以后边又提到了一个什么真以色列人，真正的以色列人也是真正在耶稣基督里边有这样救恩的人才是真以色列人。
所以呢，我们就知道以色列人呢，把这个预言呢理解的就太狭隘了。他觉得就是我们，但是我们看仔细看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呢，我们才知道保罗也给我们解明，这个约里边实际上是他要祝福地上万族，他的百姓不但在以色列人当中，也在外邦人当中。讲细一点，你比如他这里边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圣经当中新约当中怎么说？人都喜欢爱我们的人，我们也爱他，对不对？好了，那里边说，那咒诅你的，我也必咒诅他。那么人之间建立这种关系呢，也是你咒诅我，我也是咒诅你。但是这是人，上帝不一样。我们人与人之间就是说，你若但爱那些爱你的人，有什么益处呢？你看，他就提出了这一点。因此呢，我们把这个与人之间建立这个绝对的公义的关系呢，是神才能够建立的，我们建立不了。因此呢，我们就读出新约当中一些观念了，就是说现在活着的是不再是我，是耶稣基督在我里边活，就是圣灵在我里边活，你知道吗？因此我们若圣灵掌管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真正能够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我们也能够成为一个审判的一个管道了。这节经文在哪里呢？在哥林多前书里边。我们基督徒圣经里边有很有意思的一个我们叫悖论的，比如说我们得救的日子同时也是什么审判的日子，报应的日子。好了，那么这里边讲到的呢也是一样的，我们基督徒当被神圣灵在我们里面掌管，我与人建立关系，我们要么是给人带去祝福，要么就给人带去审判。哥林多前书当中讲，对吧？臭气和香气嘛，我们发出这个气，要么就当我们讲神的话语出来的时候，要么是祝福，要么就是审判。信的就是祝福，不信的就是审判。然后呢，我们也明白一件事情，当我们完全被圣灵掌管的时候，我们与人建立关系的时候，那么这些人抵挡我们的时候呢，不是抵挡我们，是抵挡神。你明白我的意思？所以呢，他顺服我们的话所讲的话的时候，因为我们是顺服圣灵的，那么他也会，我们也会成为祝福的管道，祝福别人。所以就这么简单。这个呢，我们回去哈，回去我们要学习。这时候我们中国小不学了嘛，就学习默想神的话。你默想神的话，就仅仅是十二章，十二章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是耶和华神第一次与亚伯拉罕立约，很重要的。虽然后面还有一些约，那里面强调他的后裔啊，天上的星星啊，地上的海沙那么多什么的，但是这个呢是最根本的、最核心的。就好像什么呢？好像我们那个使徒信经，使徒信经有好多的，但是我们通常都采用那个第一版的使徒信经。但是并不意味着其他的不对，但是呢，其他的呢都是第一款衍生出来的。你比如说加克顿信经，我们通常使徒信经很短的，但是讲的非常的精美。但是加克顿信经呢强调的是什么呢？是神的儿子，他是谁？耶稣是谁？耶稣是基督，基督是谁？基督是耶稣。所以这个十二章当中，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呢，这是最基本的、最核心的。后边呢，他都是强调他的后裔，强调那片地，强调亚伯拉罕的得胜。但是这个是个最根本的、最重要的。而这个约呢，是跨时代的，它是永恒的，它是跨时代的。我们看到的就是说什么？这个神的计划呢，是第一个呢，我们看到的神的启示呢，是铸建启示的。在这之前呢，实际上呢，我们也看到了神那说这个女人彼此为仇，这是第一个，我们称它为救赎的曙光啊，这是圣经当中的第一抹救赎的曙光。然后呢，你就看到了耶和华神把他赶出伊甸园呢，你就看到耶和华神给他做皮衣服啊，就是慢慢的在不断的在显明。就是到亚伯拉罕时代的时候，也没有清楚说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这个女人的后裔，这还没有很清楚呢。但是呢，后边的时候，当什么时候呢？当新约的时代，那里边才解明，甚至于那什么也讲过的，实际在以赛亚书当中讲过，童贞女怀孕生子，因为这里边讲的是女人，但是这都不是很清楚的，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清楚，我们慢慢看，不着急。真的，我们现在就在抽丝剥茧，我们在建立。所以现在呢，因为我们这个福音我们已经讲了一年多了，我们大家都已经基本上清楚了，所以现在我们在讲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把这些东西穿起来，把它活起来。别着急，不要一下一想一下钓四条鱼，不会的，一条一条钓。是，所以你现在呢，我们再去读，比如读申命记也好，读利未记也好，那里边讲到约的时候呢，哇，你就会就完全不一样了，就在你的心目当中，这个约的概念就完全不一样了。 好，下面我们花点时间来祷告吧。